亲爱天父，你来到你面前，我哋知道我哋系一个罪人，我哋冇一个人能够靠住凭藉住我哋嘅所作所为，我哋嘅敬虔能够讨你嘅喜悦，能够罪得赦免。我哋唯一能够罪得赦免，能够讨你喜悦，那系因为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你嘅独生爱子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所成就嘅。主，今日朝头早，我哋嚟到你面前，再一次喺你面前承认，我哋系罪人，离咗开基督，我哋一无所事。因此，我哋今日再一次嚟到你面前，唯一能够仰望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成就嘅恩典。你垂听咗我哋喺你面前默默嘅祈祷，默默嘅承认，你知道我哋生命里面嘅破碎，我哋嘅缺失，我哋嘅罪孽。我哋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能够成就嘅，我哋能够放心嚟到施恩宝座面前，知道藉住耶稣嘅宝血，我哋能够得着赦免，喺你面前系一个新造嘅人。求你赐俾我哋新造嘅人嘅喜乐同埋自由。我哋为我哋嘅家人祈祷，就系我哋当中有未信主嘅家人，我哋求你施恩怜悯，触动佢哋嘅心，慈诚爱索牵引佢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以致能够藉住基督得着救恩。我哋为我哋所在嘅社区，我哋所处嘅国家祈祷，求主因着我哋嘅祈祷，因着我哋嘅同在，使到呢个国家、呢个社区得着平安。我哋都为我哋所嚟嘅地方，我哋中间有好多人喺香港嚟嘅，我哋求你纪念呢个城市，求你纪念喺呢个城市里面你嘅子民，愿佢哋喺纷扰嘅世代里面，从你里面得着智慧，得着平安，知道如何靠着智慧能够行事。无论如何，使到基督的名能够被传扬，能够被彰显。我们为这个城求平安，让这个城不是在你以外立公义，而是回到基督的身上寻找公义。我们求你怜悯，求你施恩，求你眷顾，求你保守，亦都求你在我们中间成就信徒合一的工作。无论我哋嘅立场如何，主，让我哋嘅彼此相爱，让世人睇到喺你嘅子民，喺你嘅国度里面有一个唔一样嘅生命。主，我哋今日亦都为到自己祈祷，求你藉住你嘅话语向我哋说话，让我哋嘅心能够被你嘅话语、被你嘅真理、被你爱得着。我哋咁样祈求，乃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邀请各位一同起立，来到同我一起来聆听这一段主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的后半，17节到29节。这一段经文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讲到犹太人对神的认识，一个特殊的知识。第二个段落讲到犹太人对神的认识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礼仪，就是割礼。所以我哋今日嚟一同用一个敬虔嘅心嚟听神嘅话语。喺罗马书第二章17节到29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并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系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训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别人我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是则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个是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姊妹请坐。今日我想藉住一段经文同各位分享一个信息，个题目是叫做一厢情愿的恩典。一厢情愿的恩典。罗马书第二章这一段经文同它的上文不能够分开的。上文是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六节，里面所讲的不是针对犹太人，正话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是针对犹太人。为什么针对犹太人呢？犹太人有传统，犹太人有摩西五经，就是他们所讲的律法，犹太人有一个特殊和神的关系，藉住一个记号就是割礼来到表达出来。但在第二章前面，由第一章后半到第二章前面所讲的是针对非犹太人，是所谓的外邦人，他们对神的道不认识。所以保罗在这里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讲到福音的本质，特别在第十六、十七节讲到福音的本质，他是这里这样说的。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保罗讲到这个福音本质，他讲到是救人，不只救犹太人，也都救非犹太人。而这个救不是靠自己所立的义，我们对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义这个字的了解，其实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角度来看。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义，是跟神建立一个正确正常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话，我们不能够靠住自己的力量，靠住自己的观念来到跟神建立一个正确正常的关系，而是必须要靠住信心。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给人的应许是确定的，是可信的，神怎样讲我就怎样相信，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倚靠。所以他讲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是因为这个对神的信靠，所以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正确和正常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得着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对义的定义，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看法，简单的观念来到囊括，就是同上帝，同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建立一个正确和正常的关系。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同神就没办法建立正确，没办法建立正常的关系，是一个扭曲了，是一个错误的关系。而唯一能够同神建立正确关系，就是凭住信心。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藉住信心，藉住相信上帝的应许来到建立的。而这个应许的最高峰，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今天所读经文里面，保罗一方面在前面将世界上面其他民族文化的人，在这里第二章后半 亦都将呢个特别被拣选嘅族群犹太人全部囊括喺一个光景里面。呢个系咩光景呢？就系佢哋会走向灭亡。若果唔系藉住同神建立正确正常嘅关系，唔系藉住同耶稣基督建立呢个关系嘅话，所有嘅人无论系犹太人非犹太人都冇办法得救。所以喺第二章里面佢讲到犹太人。喺呢一度呢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到嘅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系17到24节。喺17到24节里面佢讲话，喺呢个特殊嘅关系里面，如果我哋同神嘅关系里面缺乏咗一样嘢，就系听从同埋信服。咁我哋嘅对圣经对神学嘅知识反而会变成对我哋嘅控诉。如果冇信服，我哋对圣经同埋神学嘅知识反而会变成对我哋嘅控诉。17到24节我再一次读俾各位听。喺18节开始，中文嘅翻译里面睇唔出嚟。如果你手上有英文双语嘅圣经，你睇到18节 NIV 国际译本里面佢开始有一个字嘅 if， 假如，一连串嘅假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而且指着神夸口。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若果你在律法中里面受了教训，就会晓得神的旨意，就能够分辨是非。若果你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若果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然是教训别人的，原文里面所讲的就是若果你是教训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别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别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所以一连串在这里，保罗在原文里面用几个假如，英文翻译就捉到这个字 if。 换句话来讲，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假设的口气呢？就是这一长列的这一个罗列出来种种各样的假如假如假如，是讲到犹太人在神面前有某种特权。什么特权呢？他们有律法，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他们能够分辨是非。或者原文所讲的不是分辨是非，比较确切的翻译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而能够去追寻那些好的。他的特权有什么呢？可以为瞎子领路，为盲眼的人领路，是黑暗人中的光。他的特权是什么？是蠢笨人的师傅，没有智慧的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些是犹太人的特权，他是能够教导人的，他知道什么是对错，他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能够分辨，他亦都在各样的事情中间能够分辨什么是最好的，所以能够去追求，能够去珍惜。这些是犹太人在神面前的特权。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这一连串的特权，这一连串的特别的知识，反而变成一个一系列对犹太人的控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不到，他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话，你能够为瞎子引路，是黑暗人的光，你教导人不教导自己吗？你叫人家不要偷，你自己还去偷吗？你教导人家不要奸淫，自己还去奸淫呢？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所以换句话来讲，他们知道的，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是一种，但是他们的行为做出来是完全反过来。 是一个尖锐的对比，是一个尖锐的对比。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我们对于圣经，对于神一些特殊的知识和领会，反而变成对我们的控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行出来的不能够和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拥有的特权相称。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打个比方，两个人去打劫珠宝行，一个高中毕业，一个是 Harvard Law School 毕业，两个一起去打劫，劫了之后很开心，警察来到捉了，捉去受审，证据确凿，陪审团在律师面前看过了证据，判定两个人都有罪。你估下到宣判的时候，这两个人得的刑罚是不是一致？一定不是的。个高中毕业生他可能会说，现在你的罪名成立，判你五年。但到法官宣判这个法律是毕业的学生呢，他可能说你知法犯法。所以那个人得五年，你的同谋得五年，你可能是十五年。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有特殊的知识，有特殊的特权的时候，相应来讲我们的责任更重。所以在这里保罗对犹太人的责备就是这样。若果你的生命里面因为对神的话语的认识，神学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是这么丰富，你当这些知识，这些真理在你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影响。怎样的影响呢？你应该会顺服神，你应该会更多的爱神，你应该会更多的愿意在神面前活出一个应有的相称的生命。而反而你没有的话，你所知道的，你所拥有的，反过来变成控告你的罪行。各位弟兄姊妹，保罗在两千年前针对犹太人讲这些事情，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不是没有相关的。在教会服侍，你知道有时在小组查经里面，对圣经最熟，对神学知识掌握得最深切的人，可能是最难搞的人，可能是为小组为团契带来最多头痛事情的人。这个在教会里面屡见不鲜。我们很多时候有个误会，以为我们对圣经、对神学的知识等同我们的灵命。其实两样东西不一定相关联。我不是反对对圣经神话语的追求，我更不反对我们深入更多去学习理解神学，这些都是好事。但我们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知识越多，我们相应来讲应该对神有更深刻的敬畏，对人有更多的舍己。这个就是属灵知识和世间上面知识截然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在你的专业、你的工程、学问各方面有很深入的知识，但是你在公司里面不一定是一个道德超然的人。这个我们在平时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我们看得出来，往往知识和这个人的品格是脱节、是脱钩的，是不一致的。而我们仍然是很尊敬这些，因为他是专业知识。我记得我和我太太交往的时候，他是学音乐的，他的主修是大提琴。我记得那阵时成日陪佢呢，就去上大提琴科。而个大提琴科唔系一班嘅，系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咁样。佢嗰个老师呢 是全台湾大提琴界里面的几乎是叫做大提琴之父，次次同住佢孭住个大提琴去到嗰度，我就下低站岗等，等一个钟头等佢落堂。但每一次佢上完堂出嚟嘅时候，佢都系几乎喊。个老师对佢非常嘅严格，唔单止严格，有时佢讲嘅话系伤人嘅。大提琴之父，大家学生好花好多钱去同佢学，佢有专业知识，但呢个人嘅做人同佢嘅专业知识系风马牛不相及。各位，呢个系世界上面嘅一个平时我哋常常见到嘅，但喺教会喺属灵方面却完全唔系咁样嘅。当我哋对神嘅认识、对圣经真理知识嘅掌握、对神学里面深入课题的掌握越深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的品格是越被神的话语对付，越被神的话语触摸，越来越似基督。而不是好像这个大提琴之父，他有他的专业知识，但他做人他对人是完全不一致的。这里保罗就说，犹太人，你们夸口的就是我们有神特殊的启示，全世界万族都没有一套律法是神亲自交托给你的，但我们有。全世界没有一套一个民族是有神特别的眷顾，向他显示哪一位是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你们有。但是当你拥有这些的时候，而你的生命里面并没有活出一种对神的爱、对神的尊崇、对神的敬畏，而反而沾沾自喜，以为我们有这么特权，我们看不起人家，我们低贬别人，我们伤人家，这些特殊的知识，我们对圣经话语的掌握，我们对神学的深入知识，反而在那一刻成为对我们的控诉，成为对我们的指责，因为我们的里面和我们所知的并不相称。所以我愿意用这样来鼓励我们中间我们的弟兄姊妹，追求更多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更多甚至去神学院来到修课。但记得一件事情，越多属灵的知识，应该越会爱神，越会珍惜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越是一个柔软的人，越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越是一个愿意舍己的人，越是一个愿意放低自我、自我的形象、自我的需要、自我的身份、自我的地位，而成为一个愿意好像耶稣基督将一条毛巾束在腰里面为他的门徒来到洗脚。耶稣的记号是那条毛巾，耶稣的记号不是他的冠冕，而是那条毛巾。而我们在神面前越是有特殊的知识，我们越应该珍惜这个特权，扪心自问，我所学到的、我所拥有的，会不会使我更自高自大，还是会使得我更谦卑，在神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愿意服侍人、为人家洗脚的人，而不是追求人哋嘅尊重，唔係去要求人哋对我哋嘅尊敬，而係愿意喺甚至俾人哋奚落、甚至俾人哋拒绝嘅时候，仍然能够成为一个谦卑嘅人。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就唔会落入第24节里面所讲嘅情形， 24節保羅喺度話：神嘅名喺外邦人中，因你哋受咗亵渎。正如經上所記，佢呢個經上所記係指乜嘢？係指以賽亞書52章第5節。各位唔使翻，以賽亞書52章第5節，以賽亞講到乜嘢？神嘅名喺外邦人中將被亵渎，點解啊？因為神嘅子民被掳，被外邦人掳去，所以神嘅名被亵渎。但系佢喺呢一度所引用以赛亚书52章第5節里边，系反过嚟一个讽刺式嘅引用，唔系因为外邦人嚟羞辱你，所以神嘅名被亵渎，而系你自己对神既然有咁嘅认识，但系你嘅行为却系完全相反嘅，你喺外邦人中间失咗见证，所以神嘅名被亵渎。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不是一个等闲视之的一个事情。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都必须要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知道得越多，认识得越多，越是柔软、谦卑、舍己，越是放低自我，还是我们好像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一样，好似越知得多，我嘅地位越高，所以我因此我要求人哋用咁嘅地位嚟待我，而唔能够放低自己。当我哋咁做嘅时候，保罗嘅指责好严重，神嘅名喺外邦人中被亵渎，好多时候教会里边失去咗见证，就系一件咁嘅事。常常听到人哋指责教会里边嘅，同外边冇分别嘅，一样系要地位、要名声、要名誉。要人哋尊重，但系正正保罗喺度指出嘅，就系我哋若果真知道，我哋嘅生命必然会影响我哋所知道嘅，必然会同我哋所知道嘅系一致。保罗继续喺呢度，并冇放过犹太人。佢话你哋嘅特殊嘅知识、特殊嘅神学嘅知识，反而成为你嘅控告。若果你冇信服。他在25到29節里面更进一步摸到犹太人最痛的地方。为什么呢？犹太人之所以跟外面的人分别，除了有律法之外，有一样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受割礼。在旧约里面，割礼是很早在创世纪里面就出来的。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在外族中出来的时候，他给他一个记号，就是你受割礼。这个割礼是一个记号，就是我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呼召和恩典，你是一班属于我的人。所以在这里25到29節，保罗在这里捉住这件事情，再一次去针对犹太人来到挑战他们。若果没有对神的信服、对人的爱，我们自以为与主的特殊关系会沦为空谈，会变成空谈。25到29節，保罗话：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行和割礼，他在这里做一个放在一起的一个比较。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他换个话来讲，割礼这个外表的行为本身没有太多的意义，他的意义是后面所指向那个实质，就是到底你是行律法呢，还是犯律法。所以更清楚割礼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不是保罗发明出来的，在创世纪里面摩西已经讲到的。我们所受的割礼不是外面的割礼，应该是心里面的割礼。所以保罗继续讲下去。26節。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而且那本来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他这里是一个假设的语气，他不是说有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而是说若果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他没有受过割礼，他反而能够审判你。因为割礼本身的真实背后的真实就是行律法。 而唔係淨係外表嗰一個動作，就係割禮個動作。因為外面作猶太人嘅唔係真猶太人，外面肉身嘅割禮亦都唔係真割禮，唯有裏面嘅先係真猶太人，真割禮亦都係心裏嘅，在乎靈，不在乎耳聞。這人嘅稱讚唔係從人嚟嘅，乃係從神嚟嘅。猶太人自豪嘅地方就係佢有割禮，有律法。而喺呢度，保罗喺度挑战佢哋。若果律法，你对律法嘅认识唔能够同你嘅行为、同你对神嘅信服、对人嘅爱嚟个相称，你对律法嘅认识变成你嘅指控。你有割礼，系身上一个记号，表示你同神有一个特殊嘅关系，系被拣选嘅族类，系从万民中分别出嚟嘅。冇第二个民族有嘅，但系若果你嘅国礼只不过表面嘅，里边冇实质嘅，你嘅生命里边唔会遵行律法，唔会信服神嘅话语，咁你呢个国礼就唔算国礼。换句话，呢一个国礼就变成空谈，变成冇意义嘅。所以保罗喺呢一度对犹太人嘅挑战。举个例，我哋而家用嘅呢种智慧型嘅手机，最初出嚟十几年前出嚟呢个 iPhone， 我记得嗰阵时用 iPhone，iPhone Two 系乜嘢？嗰阵时有一样嘢就系我听到一啲年轻人讲话 jailbreak 越狱啊，听过未啊 ？jailbreak 可能而家唔记得啦，而家因为佢嘅呢个。Operation System 呢個 iOS 越嚟越做得越嚟越好，所以已經好難話去逃獄越獄咁樣噶。但早期嗰陣時好多漏洞，所以有啲人咧就話：我哋買咗 iPhone 之後咧 ，iPhone 你要 download 一啲 app， 你要俾錢噶嘛。但係佢哋有一個好似一個平衡宇宙咁樣，另外有啲 App Store 咧係唔使俾錢你可以 download 嘅，但係有一樣條件就係你個 iPhone。一定要 jailbreak， 要越狱，由佢嗰个原本原厂设计嗰个 operation system 里面咧，揾到啲漏洞，就变成一个好似一个虚拟嘅一个情况，所以你就可以上去嗰啲地方，任你 download 咩嘢都得。但系你知道嘛？若果你做咗呢件事情咧 ，iPhone 个 warranty 里讲得好清楚嘅。若果你 tamper， 若果你喺佢个原厂嘅嗰啲軟件裏面動過手腳咧，就冇保證噶啦，你唔可以拎翻去壞咗，要同你收翻嘅。呢個情形就好似喺呢一度保羅所講嘅，猶太人喺神裏面得著特殊嘅啟示，同神有一個特殊嘅關係，律法、割禮。但係若果你嘅內心、你嘅人呢个生命嘅本质完全冇改变，你生命里面嗰个 software 嗰个软件，似乎系一个平衡宇宙里面另外一个好似，但唔系真嘅。咁呢个 warranty 就冇用啦。你所有觉得自以为有嘅特权，你所有觉得好似好敬虔，对呢啲好认识，同神好似有特殊嘅关系，若果生命里面冇同恩典相称嘅表现，呢所有嘅全部沦为空谈，一笔勾销。各位弟兄姊妹，我喺呢度所传讲嘅，保罗喺呢度所讲嘅，唔系因行为得救。冇一个人能够因行为得救，而里面所讲嘅重点系乜嘢呢？当我哋真系尝到耶稣基督赦罪嘅恩典嘅滋味，我哋就会知道我哋嘅生命里面会开始产生改变。尝到耶稣对我哋嘅爱，无条件嘅爱，我呢个如此破碎、如此不堪嘅人，竟然你嚟爱我。竟然愿意一笔勾销我嘅罪，甚至为我嘅罪喺十字架上面付上惨痛嘅代价。咁我呢个人嘅生命唔可能唔改变㗎。 我一定会有感恩的回应，我一定会有感激的回应，而这个回应是主耶稣，你这么爱我，我愿意更爱你。而当我更爱你的时候，圣灵就会藉着你的爱进入我的心里面，开始改变我这个人。我就会更加愿意将自己放低，因为若果我对自己都不能够这么接纳，而耶稣你能够这样接纳我，这样爱我，为我付代价，那我还抱着这些破铜烂铁来做什么呢？我就愿意放低，我就不会在乎人家尊不尊重我，我不会在乎我再在人面前要追求某种自我形象，甚至人家看不起我，我都愿意爱你，而藉着你的爱我去爱其他人。各位弟兄姊妹，我所讲的救恩是这个被耶稣基督摸到，恩典在先而行为改变在后，但是不会说恩典在先行为完全不改变。如果恩典临到而我完全没有改变，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我是死的，死的人对恩典对爱无动于衷，不会反应；第二个呢，我完全误解了这个恩典，我仍然以这个恩典过自我中心。哦，信耶稣上天堂，好啊，有了保证，所以我可以任意过自己要的生活，而完全不理上帝，不理耶稣基督。各位，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可贵一样东西，就是耶稣的爱临到我们，激发我们心里面对他的爱。我们被造是要为更多享受上帝。什么叫做更多享受上帝呢？经历到耶稣的恩典，原来我不再需要追求自我实现，不再需要追求争一口气，不再需要被面子等各样东西捆绑，我一切在耶稣里面得着满足。而且我会越来越知道，对耶稣的认识越深，我越得更深的满足。我只求祂的喜悦。这个就是享受神。当我们享受神的时候，我们会有自由的。你突然间过去人际关系里面的纷纷扰扰、恩恩怨怨，你突然间觉得和耶稣的爱相比，和耶稣临到我身上相比的恩典相比，不足挂齿。我们见过，我们都见证过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他认识耶稣之后，他的性格改变，你和他相处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为什么呢？他在你身上不再需要要求什么东西，他要坦坦荡荡做他自己。这种坦荡做自己不是不理人家，而是说人家怎么看我不在意，我在意是耶稣怎么看我，我在意是我用耶稣的爱去爱人家，不是需要人家爱的回报，不是需要我当我爱他他会对我怎样，而是我得了一个自由。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你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你就深深能够了解知道什么叫做以神为乐。这个是基督徒信服的基础。这种信服不是鞭策，不是用意志力逼出来，而是自然的流露。因为我们最深的需要在基督里面得着，所以我们能够。所以一厢情愿的恩典，神的恩典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不是一厢情愿的，不是说我得着之后可以过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要追求的东西，而是会慢慢被改变，变成同耶稣越来越似。但是话反过来，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是一厢情愿的。而这个一厢情愿不是我们一厢情愿，而是神的一厢情愿。由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神定义爱罪人，定义去追、去爱、去挽回那些背逆他的人。阿伯拉罕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有否定上帝的机会，亦都有否定上帝 的经验。他会想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来到满足上帝的应许。 上帝话喺你肉身生出嚟先叫做后裔。话诶，我咁耐啦，已经几乎绝子绝孙啦。神咁样去用我办法啦，娶个代理孕母，由佢嚟帮我生夏甲。神话唔算，我一定会，我应许会实现。神嘅恩典好似几乎系一路追击嗰盘嗰啲背逆嘅人。佢嘅后裔出嚟，每一个都系生命里面有缺失、有遗憾、有罪嘅。但系神嘅恩典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嘅唔放过。各位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上帝喺基督里面一厢情愿嘅恩典，一厢情愿到一个地步，耶稣挂喺十字架上面，为认识佢同唔认识佢嘅世人付上生命嘅代价。只要你接受，个恩典就临到你嘅身上，一厢情愿嘅恩典。我哋嘅一厢情愿系自我中心，但系上帝嘅一厢情愿咧，系完全将自己放低去追寻罪人，几乎系快马追鞭咁样一路追住。咁样嘅恩典，各位弟兄姊妹，我哋生命先会被改变嘅。亦都是因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领略到基督的爱。他的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信服来到回应他。以一个比方来到结束。两个人去看球赛。足球员在场上面走来走去，走得很辛苦，踢来踢去，一边拥这一队，一边拥那队，这两个人拥等拥一队，到最后那队赢了，很开心，比赛结束了，散场了，那人公观众走得零零落落，两个人对睇，说哇，今天我们真是很过瘾啊，这一场赛事真是很过瘾，说是很过瘾，但是你想清一下，过什么瘾啊，他们没有落场跑，佢哋连个球都冇掂过，但系佢喺旁边睇啦，完全认同嗰队球队，完全认同嗰队得胜冠军嘅球队。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喺基督里边一样噶。耶稣为我哋做所有嘅事情，我哋话好精彩。当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嘅恩典嘅时候，就好似呢两个观众，今日真系精彩啦！我哋完全冇落场。所有的耶稣基督做晒。但是他给我们的爱和恩典就是你愿意接受，你认同我所做一切归功于你。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十架上面你的受死是上帝另外一种一厢情愿恩典的表达。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价值和功劳，而是单单因为你定义爱罪人爱到底。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是能够蒙你恩的人，在我们中间有已经是你的儿女，求你用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用我们再一次自省，再一次自我反省检视我们所得到恩典与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生命是否相称。求你饶恕我们，若果过去我们对圣经神学的知识和我们的生命不相称，求你饶恕我们，求你再一次用神在基督里面的恩典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让我们的知识不会再控诉我们，让我们和你特殊的关系，自以为有特殊的关系，不再是空谈，而是能够越来越里外一致。在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尚未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已经听了很多，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接受。没错，就是接受。就好像两个观众看球队，耶稣为我们做尽一切所